上帝不在乎，我把那个小旗帜带到珠峰顶，大喊一声哈利路亚。他更愿意看到我存谦卑温柔的心，服侍有需要的人，体贴他们的软弱，带给他们爱和食物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登顶珠峰，却在地震雪崩中遇见它。作者老铁麦田。对于一个登山爱好者，能站在珠穆朗玛峰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。珠峰其实是个名利场，各种牛人希望透过珠峰的攀登扬名立万。从年轻的到年老的，最快登顶的，无氧登顶的，等等。曾经的我也一样，想成为培训界登山最厉害的，或者登山界最会培训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知道登顶珠峰的荣誉实属浮云，但却无法舍弃这个想法。所以我跟上帝祷告，期盼可以带有一个写有以马内利的小旗子，在最高峰赞美神。当然我知道这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。为此我祷告了三年，算不上迫切。首先是太太得放行，其次登顶珠峰需要不少钱，但最大的挑战还是体能。从决定登顶珠峰开始，我每天都坚持锻炼，后来我干脆骑单车上班，单程38公里，往返将近80公里。两年多的锻炼让我从心里相信自己可以站到珠峰顶上。出发前我组建了一个带祷团，邀请一直关注我的几十位弟兄姐妹为我登顶祷告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出发前就出现一系列突发状况。先是肠胃不适，能量储备不足，之后又痔疮发作。最要命的是，出发去山脚下村子的路上，因为一路背着将近13公斤的冲顶包，又努力使用两个登山杖借力，导致背部肌肉受力太重，颈椎开始剧痛。我的心绝望至极，如果不能负重，怎么能期望登顶呢？好在一路奔波到达珠峰大本营，处在5500米的中间营地，感觉颈椎不疼了，身上各种即使在城市也需要10天半个月才能好的毛病也都消失了。感谢神的医治。登顶一座海拔6000米的雪山时，发生了一点意外。当天凌晨出发，不久就发现单层高山靴不够保暖，贴好的暖宝宝根本没起作用，两只脚逐渐失去感觉，如果继续坚持很可能冻伤。周围一片漆黑，只有前方很远的地方有头灯摇曳。感谢主，一个夏尔巴向导从后边跟上，我赶紧求救。这兄弟一点没含糊，解开羽绒衣，用自己的胸膛温暖我冻僵的双脚。走了一会儿还是觉得奇冷，仿佛没有穿鞋，前后共请了三位向导给我暖脚，才顺利返回营地。经过几天的适应，当我觉得登顶珠峰成功在即时，又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儿。正当我钻进帐篷，刚脱下羽绒衣裤准备更换外衣和内衣，忽然帐篷里的泡沫床垫开始像按摩椅一样震动起来。我拉开帐篷门向外看，营地里的向导们都跑了出来观察情况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，如果珠峰发生地震，那么一定会引发雪崩和冰崩。于是我快速穿上单层登山靴，开始观察两边的山体情况。由于天空飘着雪，能见度不高，但可以看到旁边的碎石坡。忽然我看见一道巨大的雪浪，约有100米高，冲过碎石坡向营地扑来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冲着坡下的夏尔巴向导们大喊 Avalanche。 当里氏8.1级地震袭击珠峰大本营，雪崩从7000米高空轰然砸下来那一刻，我一头钻进帐篷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什么登顶，什么荣誉，那一刻都是浮云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活着，甚至忘记了祷告。几秒钟之后，一股巨浪袭来， 帐篷瞬间被飓风吹扁，我趴在底下希望不被卷走，但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，帐篷被卷起来，我和帐篷里的背包、睡袋、杂物一起在风中翻滚，大概滚了三圈，等到风停下来，我睁开眼，撑开帐篷内帐，看到整个世界一片雪白。我从被压扁的帐篷里扒出刚脱下的羽绒裤和羽绒服，这时两个向导冲过来，焦急地问我，你怎么样，还好吗？整个营地被雪崩荡平，各种设施都塌在雪地里，帐篷杆凌乱地斜立着，其他队员陆续从不同地方冒出来，幸好没人受伤。一个夏尔巴向导走过来说，我是今天的英雄，如果不是我告诉大家有雪崩，可能会很惨。当着很多人的面，我很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只是先看到了喊出来而已。晚饭时他又真诚地感谢我，我只好指着天说，感谢上帝。信号一直不好，等了很久才有信号报平安。第二天我和乌克兰搭档开始下撤，一直幻想接到队长电话通知我还可以登山，但是心里也知道地震之后太多次生灾害，即使回到大本营，谁又能保证不再发生雪崩呢？毕竟地震可能改变了稳定的冰川和积雪，况且重修冰川路线至少需要两周，那时登顶的时间窗已过，山顶将一直是十几级的飓风，根本无法靠近。经过一两天的思想斗争，我也想通了，这次不行，就20年后再来。下山后闲得无聊，就去附近转。小镇上有一间始建于1957年的山区小学，在地震蹂躏下已经惨不忍睹，教室外墙坍塌，校长带我挨个教室看了受损情况，我心里有感动，在当晚就发起了帐篷教室的现金援助行动，把短短五分钟内收到的3600美金捐款全部给了学校，帮助孩子们尽快回到教室。在接下来的10天内，我凭着过去3年为了登顶锻炼储存的体力，奔波于珠峰山谷中，探访附近几个村子，了解灾民和学校的需求。我在朋友圈发布灾情速报，很短时间里就筹到近15万人民币，为7-8个山区学校送去了100顶帐篷教室以及100顶登山帐篷，给灾民做临时住所。离开镇子那天，客栈老板跟我说，你是上帝的信使，这实在是让我泪奔的一句话。他知道我是基督徒，相信这是一个真诚的感谢。在震后的每一天，我都问上帝，为什么这样？我不是祷告了3年吗？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天灾？老板这句话让我大得安慰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上帝不在乎我把那面小旗子带到珠峰顶大喊一声哈利路亚。珠峰本就是他造的，他更愿意看到我存谦卑温柔的心服侍有需要的人，把爱带给他们。这一路若不是有祷告团队的带导，有上帝的恩典相伴，我想自己肯定早早就打道回府了，无法亲自体验百年不遇的珠峰地震和雪崩，也无法身处灾区帮助那些孩子和灾民。这一路我都在学习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也体验到上帝的信使，他允许给我们的试探无非是我们可以承受的。回到厦门，见到妻子儿女一家人能再次团聚，很是感恩。太太给我讲了孩子们在学校里的遭遇，让我很是汗颜。地震发生后，同学们都问我的孩子，你爸爸还活着吗？每天被问，孩子们肯定很难过。有一次女儿问妈妈，要是爸爸回不来了，你再嫁人的时候，我就成了灰姑娘仙杜瑞拉。这些话让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去登山，难道自己的梦想如此重要，以至于宁可让家人陷入这样的担惊受怕之中？随后的2年里，我的珠峰登顶许可证都还有效，太太也鼓励我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出发，珠峰随时可以去，我有这个信心，但是为了太太和孩子们的益处，我愿意放下，等以后孩子们长大了，我再出发，或许可以在我60岁时去完成这个梦想。 只是要看上帝的旨意如何，他若许可，我愿再次挑战，他若不许可，我愿意把自己的梦想放下。如果您渴慕信仰或想寻找教会，请发信息到文章中的联络信箱与我们联络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你爱充满我，如春雨降临，我心如活水的井。我快跑跟随你，渴望听你的声音。你爱充满我，如春雨降临，我心如活水的井。你爱吸引我，我快跑跟随你，凄美，你像高山过一切，你是我活水泉源。和我主全然美丽，从远中发出香气，耶稣我一生属你。想起耶稣。